2024年5月29号礼拜三，今天的 QT 时光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，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，更多渴慕主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今天的以赛亚书31章1到7节。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，是因仗赖马匹，倚靠甚多的车辆，并倚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其实耶和华有智慧，他必降灾祸，并不反悔自己的话，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，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。埃及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耶和华一伸手，那帮助人的必半跌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，都一同灭亡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狮子和少壮狮子互食咆哮，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，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。如此，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岗上征战，雀鸟怎样扇翅孵雏，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，他必保护拯救，要越门保守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深深地背逆耶和华，现今要归向他。到那日，个人必将他金偶像、银偶像，就是亲手所造、陷自己在罪中的，都抛弃了。今天的经文延续昨天的主题，指责人对神的悖逆，指出人不可靠，靠人就有祸了，唯有倚靠上帝。首先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向埃及人求助呢？要知道埃及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。人不是神，这是多么简单的常识，可惜人似乎很难领悟。因此人喜欢把自己当神，也把所仰望的人当神，遇到困难就想求他们解决。此外，人也容易把自然界的某种能力当作神来崇拜，因为人是那么小，神是那么伟大，渺小的人无法看见无限和永恒的神，倒更容易领会跟自己差不多的人间的势力或自然界的东西。仰望求问神需要信心，仗赖倚靠埃及也需要信心，相信有神需要信心，相信无神更需要信心。但百姓宁可凭信心投靠埃及，也不愿意信靠神的应许，并非出于理性、感情或意志，而是因他们的生活已经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所以不愿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，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。今天许多基督徒貌似敬虔属灵，为主做工，但宁可倚靠肉体，也不肯倚靠圣灵。这通常是他们因为骄傲，没有识破自己的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所以无法诚实面对圣洁的神，自然也就不敢仰望以色列的圣者。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神的儿女应当学习倚靠他，不以人的财物方法代替神。同样，神的教会应当由神掌权作王，要记得人不过是人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若是只想着倚靠人，结果就是耶和华一伸手，那帮助人的必半跌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，都一同灭亡。第二，雀鸟怎样扇翅复雏，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在锡安山的怀抱中，好似在磐石穴中的鸟窝。以色列的敌人亚述王希拿基利像鹰鸟在巢的高空中盘旋，雀鸟怎样复辟雏鸟在它的羽翼之下躲避危害，永生的神也复辟人，好像路德向波阿斯寻求庇护一样。主耶稣也以比喻对他所护卫的耶路撒冷说话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耶稣将人们放在他看顾的荫下，但是人怎样回报他的爱？今天我们也在神的庇护之下，万军之耶和华如猛狮那样强壮，但他不是吞吃动物的凶猛狮子，他温和的好像母鸟一样，满有慈怜，保护小鸟。弟兄姊妹，总要相信 神站在你与灾难之间，神的同在与他的能力好似一双翅膀，让他的儿女躲在下面，等灾害过去，现在他也正经过你身旁。你有没有听见他说，你若寻找我，
就不必害怕困难。
第三，到那日，个人必将他金偶像、银偶像，就是亲手所造、陷自己在罪中的，都抛弃了。由于人的悖逆本性，地上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偶像，取代上帝，让人五体投地。人成了自己所造之物的奴隶，这种现象极为普遍。另外，还有世俗的偶像，比如过度追求金钱、名誉或地位等等，都具有诱惑力，但是对我们的灵性成长没有帮助，只会夺取我们本应给予神的时间、精力和爱。开始时，这些偶像似乎激动人心，但到最后，我们会发现自己成了他们的奴隶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经文提到两种使人跌倒的情况，就是投靠埃及以及崇拜偶像。那么你的埃及和偶像是什么？在他们夺取我们的自由之前，愿我们认识到他们的危害，凡是会让自己陷在罪中的，坚决予以抛弃。让我们安静默想神的教训。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有时候我忘记自己能活到今天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，仗着你所赐的智慧和能力却偏行己路。主啊，饶恕我在不顺利的时候往埃及求助于人的车马，拒绝你的帮助，惹来祸害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求圣灵来复兴我们，让我靠主胜过内心的骄傲悖逆，完全降服在主面前，在任何环境中不靠人，单单依靠神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四不争清晨甘露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以赛亚书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聆听思想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箴言24章33到34节。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经文的主题是打盹片时，躺卧片时，打盹片时，躺卧片时。愿我们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们所说的话。对于懒惰人来说，最糟糕的愿望就是让他打盹片刻。但是若有人说他偷懒闲散，他却对此愤愤不平。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抱着手躺卧片时，并且有一大堆理由来解释这种放任是极为合宜的。然而就因为这些片时的休息，光阴逝去了，做工的时间过去了，田地中满了荆棘，只是因着少许耽搁延宕，仍旧毁灭了自己的灵魂。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大的拖延，只是想要一点点闲适的时光，明天就要振作起来做正经事。但是就像滴漏中的沙粒，时光流逝，生命点点滴滴耗去，恩典的时机丧失了，都因为是片时的打盹。愿上帝亲自教导我们这神圣的功课，否则最可怕的贫穷，永远的贫穷正等待着我们。到那时，即使我们只求得着一滴水也是徒然。贫穷就像踩着坚定步伐往前走的追逐者，压倒控制怠惰的人，毁灭覆没意志软弱的人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这个可怕的追逐者就更加接近。他身负重任，一路追逐不停。他带着权柄与能力，仿佛拿着兵器的人直闯而入，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因此，缺乏临到懒惰的人，死亡临到未悔改的人，没有逃脱之路。亲爱的朋友啊，趁着神圣之日破晓以前，奋力寻求主耶稣吧，否则会来不及离地撒种，悔改相信也为时已晚。在收割季节来临时，抱怨错过撒种的时刻 已经与事无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趁着我们还有力量，奋力为主做工吧，不要让懒惰偷走了我们的时光，不要在应当出去收割庄稼的时候在床上躺卧。想一想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抱着多少禾捆来向他交账。现在就是相信和做出神圣决定的时刻，但愿今天我们都能把握。现在我们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箴言24章33到34节。在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让我们来祷告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你造天地又造人，你创造了宇宙的法则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殷勤的才能得丰裕。小小的偷懒，日积月累就成了补不上的漏洞，不光物质匮乏，连生命也从中流失，甚至走向灭亡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时时提醒，让我不要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，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，要爱惜光阴，用在主所喜悦之处。愿我在地上所做的，在天上被数算，见主面时不致羞愧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